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好，我们今天聊聊直播这个话题啊。我们先把几位老朋友请上来，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庄明浩、大熊和小梁。
哎，别那么激动，刘仁成没来啊。
你现在成刘仁成平替了。
我已经平替太久了。我平替的角色在变，但是平替的这个位置从来没有变过啊。
对，还有一位新朋友啊，第一次，其实我们也认识很多年了，然后但是哎，来了吧，
就是大熊。
不是，
跟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是不开玩笑主播大熊。
对，还有一位其实也是我们老朋友了，但是他最近这个身份呢就是比较火，也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关系，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土提。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hello,
怎么，哎呀，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
来，土提坐坐坐
坐、哎、
我给大家带了点吃的来。哇，
好美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直播带货嘛。就现代。
啊，大家好，我叫土提。
土提，我们上次见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位脱口秀
美女。
现在也是，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现在更美了。我真的好多年没见了。
没有吧，老师？
有吧？
你俩可能后来还见过，因为在上海开放麦什么的。
对对对，
我跟土提应该是2019年之后就没再见了。
对，真的没有见过。哦、
你跟小梁见过吗？
见过，见过，见过。
哦，胖了。
啊，那看来是真见过啊！
哇，终于我也能对男人说这句话了。哎
呀，主要是你这个话呀，女人男人都跟我说。哎，
你也做吃播了？
吃播了。
没有，他们主要是看
啊，大胃王直播。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平时很少看直播，我先问问几位吧，你们平时看吗？
我是干这个，当然得看了。
对，庄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二群的听友庄明浩。对。作为听友代表，很荣幸来到录制现场。
我都能想到那个评论区会刷一些凭什么二群就能上节目，我是一群的。
猛哥也在二群，因为
他总上啊。
对，
然后这个我原来因为是做过这个直播，然后之前其实跟石老师也聊过这个话。嗯，对，
带都在酒里了。
对，
庄老师算是从业者，但是看的也挺杂，我感觉
就是你得了解当下行业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哦，
对吧？因为我们当年做的时候是2015到2018年，就今天已经是24年了。我觉得这个行业已经到了一个我越来越看不懂的阶段了。越来越抽象，我只能说。
对，所以现在有什么已经到哪种 level 了，我不太能理解的那种。
其实从去年开始，行业最多的应该叫团播吧，就是
哦，
我大家有没有看过？就原来现在直播可能是一个人对着这个手机嘛，
对，
现在很多都是你会发现那个直播画面里有5个人、6个人，甚至最多有12个人，
那跟我们今天也差不多。
哎，但是人家的才艺可比我们强多了，
人家是及时反
馈，人家是专业的，好吗？
刷红心一号给你跳，
刷玫瑰2号给你跳，
刷棒棒糖3号给你跳。
刷10次棒棒糖，3号跳10次。
哦，
刷10号10个棒棒糖吊哥上。能押韵啊。
就是团播可能是过去这一年比较热火的
哦。
就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也对，我们去看比如说日本跟韩国的这个娱乐行业，
嗯，
最后跑出来的都是团嘛。
哦，
其实中国是类似的。然后这帮团播已经演化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司我有5个团6个团，我5个团6个团之间会做比赛，然后比赛的第一名我会给他配车，有他专门定制的礼服。
哇，
我去杭州滨江的大厦上给他买户外广告，然后拍给粉丝们看。
哇，
这跟当年就是我们给那个韩团女团打榜跟女粉丝的那个地下偶像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哦，
所以就是
已经是另一个 level 的东西，
条条大路通罗马，最后都通到这儿了。
大熊平时看什么？
我平时看的比较杂
啊，
什么都看。最近就是比较火的，就是看那个大兵啊，偶尔看一看。对，就如果要是我曾经在节目里对大兵老师有任何的不敬的话，我今天统一收回一下。啊，确实就是看了他直播之后，对他这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大兵老师直播太抽象了，感觉
对，
又抽象又温暖。
嗯，然后
这是西梅啊，我是。
太奇怪了，
被狗叼走那个，
被狗叼走了。然后人家问他就是是不是身高一米八，他说我一直说身高一米七多一点。人问他体重是不是126，然后他直接掏一秤出来说啊，今天好像重了一点、
哦、
啊，对，127点多也不多少。对，
小梁平时看啥？
看你。
哎呀，
这样
刷点什么，把他刷下去好不好？哎
我都是
十个棒棒糖，十个棒棒糖。
我们来看看，就是小梁喜欢看石老师和你刚刚说那个秋招是吧？
秋招就是那个张世尧。
啥？
春招、秋招
啊？
就是张世尧是秋招，然后那个宇将军是春招。
夏天留给石老师。
夏天呢，一般就是放假。没有，
这是干啥？
就是社会这一块吧。
啊，
排排棋，
弯刀刷过红玫瑰。江湖唯有兄弟会，还是姚哥？就是这，
就是对青海瑶，就是
跳
舞，跳
舞吗？
啊，
哦、
跳舞，精神小伙。
天哪，
张世尧呢？他是一个窑子，你们
跟刚才的街溜子差不多
啊？对对，就是窑子嘛，他就是有才艺的街溜子嘛。
哦，
然后他那个秋招呢，因为是这几年呢，张世尧老师呢，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啊，也是开上库里南了。
哇！
然后呢，就是不是流行那个梗，就是什么收集库里南碎片嘛。
哦。
然后大家就是抱张世尧为师，你通过这个窑的过程呢，你就达成了这个身与心的大和谐啊，这个精神的升华，方方面面的，最重要还是。挣点钱，用直播术语就是整点圆子，就开捞去。
对，整点圆子，挣点米
啊，挣点米啊，就这种感觉。然后他会弄，就是说招新，
嗯
啊，然后就是说类似于你直播跟石瑶老师连麦
哦。
然后呢，就是石瑶老师评算你从服装啊，到你摇的这个专业程度啊，啊，到你人物性格这个弧光啊，方方面面的。我为什么说要是个弧光呢？因为石瑶老师并不是仅从你外在条件去评判你这个人的
啊，
他直击你的心灵。知道吧？因为石瑶老师张石瑶直播的时候连麦到一个说就是一个农村小伙，
嗯，
然后那个小伙子呢服装也不是那个张石瑶他们那个制式的黑衬衫黑裤子白手套，然后他就是说你这服装先扣2分啊，就是因为你没事打分嘛、哦。那小伙子说对不起姚哥，我家庭条件不太好，姚哥说那不扣分了，就是说关怀你的一个立体的角色嘛。
哇，
那你选上了吗？
我还妹妹连城呢。
哦
对对对
排队啊，
价值连城嘛。
对，
哎，
土丁从哪年开始干直播的？
今年
啊、哦，今年才开始吗？
对啊，就2个月前
啊。
石老师，你这么不懂我吗？还是说这是一个电台的一个操作逻辑？
你重新上来 Q 一次吧。这录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是？
对，因为今天是我活到现在第一次录
播客
，对，所以。而且我也很久已经没有对着前面这么多人说过话了，就
是
真人在场，真的没有。
哦 okay、
对我都是几十万人这种，
几十万数字。
对，就因为脱口秀我也已经很久没有讲过了，
对
对,
对，
所以我现在还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哦啊，所以平时基本上就是一个屏幕，几个屏幕。
啊，对，好几个，
好几个屏幕，
对，
然后旁边会有几个助理，
不会，助理不会有，会有一个
助
播，助
播上链接，上链接，这么个角色，
对，不是那种的
啊, 啊的，
不是那种的，那种土的已经不干了，
人小红书直播不是那套了，好吧？
好的，土的就不干了，咱们说说土提的来，
土的就不提了，说土提、哎，
你还挺幽默、啊。
不闹了，好好说
啊。
对，然后主要就是卖一些新疆的特产。
你们有看过我的直播间吗？鼓个掌可以不？让我听听。有买东西吗？
采访一下，来，这位朋友，
这本行还是没忘。
那个，这位朋友，要不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薛喵喵。
在我们的群里吗？
在的，在四群。
啊，一般我们都先报群号。
好，第一次来线下录制。
哦，第一次来。
土皮的粉丝，看得出来。
看来是土皮的，对。
没有，我很喜欢大家。
谢谢你
啊。你平时是有在直播间买东西的习惯吗？还是
其实很少。
那天刷到土提是
因为本身就很喜欢他
啊、
然后对新疆的食品也很感兴趣。
OK、所以就从几个月之前开始，
9月底开始做的第一场直播。
OK， 是为啥准备做直播？因为能赚点钱。
就到那儿了，就真的就
是粉丝量还是
自我期待。
哦，粉丝量其实今年初就已经是这个状态了。
OK，
对，就是我经常会推一些新疆零食嘛，在我的短视频里面。
对对对。
然后底下大家都会问怎么买怎么买、
哦，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我从一些，比如说要不我姐姐从新疆寄过来的呀、
哦，
要么我从别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别的商家里面找到的呀，就是很难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
明白。
对，慢慢的我就开始说，要不我就 直接自己开这个直播。
哦，明白了。特别好，
谢谢老师。那你在我直播间买过东西吗？
没。
那你特别好个啥，
今天回去就去买。哎，我因为平时几乎不看直播，我几乎不看，所以我确实没有那么熟。
那咱们今天定这个主题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我很好奇。对，
求知求知。
是，
上海书城许知远。
你骂人是真狠啊。
你顶多就是上海交大，他可是清华大学。因为那个十三幺的 slogan 就是什么，我带着误解去看世界
啊，
就是消除误解或者更加
明白。我是带着无知了。
你那么说我很欣慰。
对对对对，因为感觉这两年就是脱口秀演员这个入行做直播的越来越多，对吧？蛋总也
对，蛋总在小红书上已经是顶流。
哎，土提你自己平时看直播吗？
哦，我看。
你一般看什么类型？
我做直播带货之前，我是比较喜欢看吃播。
哦，
我非常爱看吃播。
是为啥？
因为我喜欢吃东西。但我吃的不多。我就很羡慕那种就是可以大口吃东西，然后能把那个就是碗吃得干干净净的那种人。我特别期待那种状态，但我自己从来没有达到过。
我觉得刘仁成应该可以。
你就别 cue 别人了。我给你解释一下，除了土地台上另外四个人就是不太爱吃，但是吃的很多。
就是对，就是刘仁成在吃播这块没有太大潜力啊，他
是
我手下败将啊。对，我俩同台竞技过。
哦，你们吃过那个汉堡对不
对？
对
对对。我把汉堡吃光了，他没吃了啊。
咱就这么说吧，土地虽然上来就说我胖了，但是抛开他之外，咱们四个最瘦的人是我。
你也就跟石老师比比了。
你这么说吧，我放中间，你们仨看着跟米其林那个 logo 似的。
但他们三个身材保持得很好。
说的
我们一直这样，好吧？就是始终没瘦过，是吧？
哎，那看吃播什么什么感觉？就觉得哇塞，这个
就很满足
哦，
心里很满足。
就看了就等于自己也体验了。
对，我会有这种感觉。
吃播一般是吃啥？
我吃啥的都有、吃水果的，然后吃那种辣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吃不了的东西。
哦，我觉得看吃播最爽的还是看人吃面条，脚呼呼踢了秃噜就往里吃。他
看
陈
佩
斯不就完了吗？
不是，但。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陈佩斯那个短啊，就吃播吃面条还是比往嘴里塞别的东西要看着舒服，对，很顺滑，很丝滑就进去了，
挺奇怪的。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我想象不到的一些直播？刚才好像大家聊到一个什么狼人杀什么的。
对，
我们原来做直播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个直播为什么有意思？因为它有戏剧冲突，就跟所有的节目一样。但有些时候主播没有能力怎么办？我们就给他造戏剧。所以。
哦，对，土提第一次来，
没关系，不用，你放那就行了。
就是我们不按这个聊啊。
他给了我个大纲，我昨天晚上还按着他复习了一遍。然后更重要的是，上台又给了我一份，还是纸打印出来的。现在谁用纸打印东西啊？而且完全没有按着。我跟你们讲啊，这大纲前面是什么？第一个五个字叫做"楚门的世界"。聊了吗？聊了吗？还是我不在的时候已经聊完了？这里目前为止唯一出现过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兵直播被狗叼走了。那行，
没来之前他们一直在讨论《楚门世界》的试听怎么样。
不是土地，因为你第一次来，我们这个台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大纲，但是不按这个来。
就但是如果比如大纲上哪个标题你看着顺眼，你直接 Q 就成。
对，你想聊哪个就聊哪个就行。
行，我还是相信男人了。这一年白干了，小红书。
要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教会你这个道理，
也
算
功德无量
了。
那么多男人都没教过我。
你以前一直都相信男人是吗？
对对对，
我都不说你了，我都不相信男人。
哦，老师不好意思，
没有
，
就是狼人杀的好处是说，就是狼人杀的规则天生会造成冲突
啊，
所以历史上直播平台出现过非常多非常有名的狼人杀节目，
哦，
比如说当年的兰陵曼，然后我们当年的 Panda Q， 对，其实都造了非常多的这个有名的狼人杀的明星，但现在狼人杀有点过于专业了，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人去打狼人杀了，
对，
然后现在最火的一个狼人杀比赛，其实在抖音上叫京城大师赛，
哦，
京城大师赛就是一些特别特别专业的狼人杀的职业选手去打，但那个东西已经跟我们普罗大众感觉没什么关系了，
对，
所以可能我估计是有一哥们儿特别喜欢狼人杀，一小梁老乡，黑龙江的，
哎，
组织了八九个60岁的老太太，开了一场叫龙城太师赛， 他们的筹码是每个人十五个鸡蛋。就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那个大桌子上每个人前面摆十五鸡蛋，还摆了一瓶抗压药啊，不是血压药
啊，降压药，
降压药，
这不吃不行啊。
对，那一定会出问题。大妈们对鸡蛋的渴求真的是埋藏在基因里的，就是太现实了。我觉得
他们的 slogan 就叫多赢鸡蛋，回家做饭。对，
小梁看吗？
我看过那个啊、嗯，就感受到就是纯粹
质朴，
就是你平时看别的狼人杀节目，你感受到他们还是对流量有渴望哦、哎，就是你先要展示一下，哎，我是脑子好使，或者我有节目效果。大妈没那个，大妈就想回家做饭，
就想拿鸡蛋。
大妈就是那种我红不红无所谓，但是晚上你要是拿我鸡蛋，我必杀你。这什么咱们关系怎么怎么样无所谓，你看你拿不鸡蛋我脑瓜子给你干碎就完事儿了。
就是他们对什么游戏规则呀，然后输赢啊都不在乎，他们就只在乎鸡蛋、啊、
对，
所以他们到时候就跳过规则直接夜里偷。
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啊、狼人拿鸡蛋。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就是物极必反，就现在那个狼人杀专业赛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嗯，就是大家第一轮闭眼睁眼了，完了之后上来第一个人就七号啊，你闭是狼，我看你刚才眨眼了，就是这种。但是大妈不一样，大妈闭眼之后就开始哎哎，一片未开阔的沃土，台下除了我这一百多个鸡蛋，然后这个玩意儿根本不比谁脑子快，就比谁手快。
然后人家正经的狼人杀比赛就夜里就得比划各种暗语，什么跳井谁是狼、哦、然后要刀谁，大妈手也不闲着，
你别给我比比划划的啊。
对，
我就拿鸡蛋就完事儿了，
他就直接往上鸡蛋那块伸、
啊、你说掏不掏你就完了，就是那种感觉啊。
然后因为有主持人嘛，主持人坐在前面，然后大妈们经常就飘了嘛，就聊到那儿去，主持人就说别说了啊，再说拿你鸡蛋了啊。大妈立马就冷静了。
我真觉得，我觉得这节目现在万事俱备，只差一只母鸡，他就现下，然后就是增添一个变量，哎，放一个新鸡蛋进去。
你说如果要是给这个节目直接上鸡蛋链接，是不是应该也能卖不错？
可以，
这看着鸡蛋多诱人。
土地，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直播间就是一般是怎么称呼粉丝的？各位宝子，
我怎么称呼你的呀？朋友们，
哦、朋友们，
对，哦、宝贝们，
宝贝们，
对，这还是我平时自己说话的一个逻辑。哦、今天要是四个人是女的，我肯定也这么称呼。
那男的一般、
啊，狗逼，
出群。
我不见
自取其辱、
啊、我背后也是那么说的、啊、
对，男的一般不进我直播间、哦、你看吧，你们四个都没有进来过、
哦、我的点是我就不用小红书，主要是、哦、对，我要用小红书一定进直播间、哦、如果什么时候去
我在抖音也播过、哎、
哦，你在抖音也播成成啊，你下次去抖音播的时候必有我啊，
把你这段剪出来做一个什么 Just the 避雷避雷你本人、
啊、哎，有什么话术吗？一般如果是这种直播带货的话，
我是不搞套路的、哦、我都是真诚。
那你是什么上才艺？
我没有才艺。我就上脸。哎呀、啊、
那可能是肝不好。
这个上脸了，
就你代谢能力比较差，你知道吧？啊、
行，我今儿也表演一个上脸啊。
哎，土星，那你现在是等于是自己一个人播，还是说可能有一个团队在帮你去运营的？
播是我一个人播，
啊、但是背后有团队。
嗯、对，但是这个团队上周解约了。
哦，
对，这个
展开讲讲，
团队的人其实还不知道。
啊，上次这种情况是黄圣依。啊，换手机号了，不告诉经纪人。杨子，杨子，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对
对对。
对，这个事儿其实肯定还是要有团队的。
啊，是是，因为上次我联系土地，他说他要忙着开那个什么
双十一的直播
选品会，是吧？
会是、嗯。
所以一般是就是播之前都得自己先选品。
但我的直播间有点不太一样，嗯、因为我的品大概率都是不会换的。
哦，
对，
老几样，
对对。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我比如说二十年对一直吃过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也是我大概从十几岁就开始吃的。
哦，
就
亲测
公司肯定会有选品会，我觉得你的品。 可以去换一换之类的。但是选品会这样的东西我就看不上。
哦，
能理解。就比如那个香巴拉，我应该在2018年的时候就收到过。
哦，
对，
那会儿咱们同事嘛。
嗯嗯。而且我就是我直播间里面选的都是我们新疆的品牌。
嗯嗯。
就新疆的品牌实在太少了。
哦，明白。
对，而且很多的就很耗精力，就比如说团队需要做哪些事情，就很多品牌它在小红书是没有店铺的，我们就得去找那个品牌，然后教他去在小红书
开
店，然后还要告诉他我不是骗子，我真的是突击鼓励人家本人，然后把我们一堆东西发给他，然后他才同意说、啊、那我给你开、
啊、会有人 以为你是骗子吗？你如你真去联系？
对，因为我们需要他寄样品，他就会怕我讹他三个无花果干这样。就沟通起来比较麻烦。
OK， 那一般是咋沟通？就直接
哦，那个是商务的朋友沟通。
哦，
我交给他。
你交给他。对，
团队 team
我是土地鼓励热节的商务。
这就听着特别像骗子。
没那么骚。
你们先聊着，我上会儿脸。
你这不是沟通，你这勾引。
就你这句话说，你感觉不光要骗财，
还图的东西有点多。
但是你如果跟他开视频的话呢，骗色又不太可能。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啥、
啊、我就骗自己吧，我骗、嗯、
爱我便是。
哎呀，
你就是这个状态啊。
哎，那一般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行业的一些机密或者什么的、
嗯、
一般你们跟这种商家是怎么谈的？就是分成还是
哦佣金？
哦
你是完全不懂啊？
没有了，我是装不懂了。对
啊，真的吗？
哎呀哎呦，我不是不懂，就是考考你。
今天我负责不懂，这个周老师负责装懂
啊。我负责机灵，机灵小不懂。
嗯，你们不收那种什么坑位费之类的是吗？
哦，我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会到的是吗？坑位费得看这个品，因为我直播间里面、啊、他买过，要知道就基本上就是30块到60块钱的零食、
啊、
就零食商家就不管是佣金还是大家的收入都非常的低。
哦，
坑位费给不起的。
钟老师一般什么会给得起坑位费？
就毛利水平高的会给化妆品。
哦，
对，
化妆品其实是最原来最大，你像李佳琦、薇娅原来最早都是卖化妆品、
嗯、
最多的嘛。然后坑位费比如原来很多比如3C 产品也会有。
哦，
就是老罗当年卖的比较多的东西其实也是有的。
嗯，
然后这两年可能吃的也会慢慢有，但吃的里面可能又分，比如说那年新消费比较热的时候，什么低度酒、咖啡、
哦、
就是毛利比较高的才会有坑位。可是你会发现商家们也越来越明白，是说这坑位大概率是回不来的。
坑位就是被坑了。
因为今天这个行业已经过了那个最喧嚣的阶段了嘛，所以很多商家已经被坑过了。其实
OK，
大家认为这个坑位其实越来越不合理。然后你发现其实今年双十一已经逼着主播们自己掏腰包补贴用户来发红包了
啊，
就是品牌方已经不太那么愿意给所谓的坑位费了，甚至价格也就这样了。因为你会发现再往下打真的大家都不挣钱了。要不然就是有另外一个极端，为什么这么多主播翻车？就是因为卖了一些不太对的东西。
哦，
因为只有那些东西才可能满足毛利高的要求。
嗯，
对、
就是、
才能有坑位费。
就是那个什么粉里面没有红薯、嗯、就是这个、
啊、我有点明白了。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在极致的商业和纯粹的抽象
之间
来回，根本没有任何中间地带。我就是、啊、聊的忽然这么专业，然后一会儿之后我完全不懂，就全是这个路数啊。
我因为我看那个庄老师列了一个说什么当时黄圣依带一个什么东西、
啊、这又说到这个最近流量担当。黄姓女星对吧？她其实之前带货的时候翻车过一次，是这个她卖那个保温杯，然后一场这个坑位费管那个厂商要了10万块，这一个杯子，然后最后卖了5个，
含泪赚50万。
然后那个杯子是苏泊尔的杯子啊，
嗯，
然后那个苏泊尔就开始找这个明星的公司来去谈，然后你
找阳性经纪人，
对。然后你发现这个条链条上有大概6到7手的转卖、
哦、
才最后转到了黄圣依这儿。所以中间其实无数人都想挣这个钱、
哦、
但最后就没卖出去。
你把苏泊尔给黄圣依的好处都吃
都吃
够了吧。这个路数啊。
对。
哦，明白了。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直播间买过什么东西吗？
我是代表三群参加本次录制的 XYZ 啊。既然二群出了一个、
哦、
咱们三群也得出一个。我想起来一个，我在小红书的直播间买过一样非常神奇的东西，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嗯、
就是那个1勺2勺3勺一直到88勺的那个美甲上那个钻的那个直播间。
哦、它是按勺卖是吗？
对，它是面前会有一个框，然后那个框里面有非常多那种美甲上镶那种彩色的钻。
OK。
然后呢它里面还会有一些那种沙子，然后呢你就拍链接，链接上写的是比如说9块9卖5勺，19块9卖20勺这样。
嗯。
但是他实际上抄的时候呢，他就说一勺两勺三勺四勺，他说老灯看不见，老灯看不见，老灯看不见，就是说他们老板不在，所以他就可以随便给你抄，任意数量。最后我花了19.9块，才给我抄了200多勺。
就是美甲侠，就跟麦乐鸡侠一个道理啊。
对，
老板看不见啊。
对，实际上他卖的那个数量其实就是想19.9块卖给你大概200勺的这个量，但是他的直播效果就是好像你本来只能买到20勺，但是你最后拿到了，拿到的数量是，
赚到了。
对，你会有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就非常多人去下单这个。
那我得学起来了。一个奶酪包，两个奶酪包。
本来卖一包对吧，加一包。
对，那这个货本身的质量是 OK 的吗？
对，这个货本身你拿到手里的那个钻也是非常闪，就是跟他实际直播间能看到的是一样的，它的量、数量也是对的。
OK，
他其实卖的可能不是那个钻本身，卖的是你这种心态。我后来去拼多多上买19.9块，你可能能买到很多很多，是远超他200勺的那个。
就是就是
那没有那个气势，情绪价值拉满。
对，他卖的就是那种情绪价值，就是那种他好像是作为一种就是00后对抗职场，然后想让老板亏本那个心态，但实际上赚的也是老板，然后亏的也是你那种，
就算不是自己的老板，
对，
也觉得挣到了。
对，你会觉得他是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那种。
价值拔得这么高、
哎呦，感觉这期都可以结束了。对。还有哪位想分享一下吗？
哎，来这边，来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我这边是来自18圈的卡卡，就是因为我本身从事的工作是偏向于平台电商这种，就是我是平台方的人。嗯，就我们最近在看大盘的数据的时候，会发现类似于盲盒直播或者抽卡直播，它会非常的火。
哦，
对，这种主播的话，他可能甚至都不需要露脸，但是他的那个带货数据，还有包括广告流量都会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也可以干，
是这样的。
变现压力这么大吗？
对，
不是是。他们不露脸，至少手好看。
对，这种直播其实是有点
我戴手套不行、
哎、啊，没事了，圆圆的也很可爱。你
对，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在现在这种消费情况下，就大家可能会有点赌博性质去看直播，哦、就是会有点赌的性质在里面。
对对碰吗？类似那种吗？
拆卡、
拆卡、抽卡、
拆卡，
不管是抽明星小卡还是抽你就是喜欢的那种
卡、
卡拉
卡，
还有盲盒之类的。
还有比如球星卡，
球星卡哦，
我们会感觉这是一个风口，但这个风口好像也快过去了。啊、
我刚想说要不要做一个，
这不是风口，
捡着的全是凉的。
是这样，
我上一个做这生意的朋友已经在里面了。
那不是，其实平台方是不推荐的，但是很多商家是会有话术去规避的这部分。对，
那不是风口，那是枪口。
但其实这类直播间也蛮有意思的，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关注多看一下。
因为我有刷到过什么就是对对碰之类的，就是类似于什么比如说你100块钱你买10个、然后10个里边如果出现几个蓝色，他就再帮你开几个。
哦，那个乌龟。
对，小乌龟之前
乌龟对对碰，零食对对碰，包括这个妇女用品卫生巾之类的对碰，好多都有。
行业内有个统一的说法叫概率玩法。
哦，
本质来讲是他跟我们抓娃娃在
抓娃
娃，包括那个饮料机，就那些东西其实是逻辑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花多少钱可能有个概率，但是我不保准嘛。
嗯，
然后最后给你一个那样的东西嘛。
嗯，
这听着就感觉就是
专业了，
危险，
专业了。
哎，虽然土提可能直播间没什么套路，但是一般这种直播间会有什么套路呢？
很巧妙啊，
好会说话。
这不是我最常见的是
这话就好，我不是说你啊，
你别往
心里去，我说他们怎么弄的呢？哎，
因为土地刚刚已经说了嘛，他直播间没套路啊。就我见到的最常见的是那种，就是他在讲解哪一个段他就不卖
啊
啊，就是所有的链接全都能买，只有他在讲解这个没有
啊，
然后他就非得你等他说完了再买。我有好几回因为等不了所以错过了。
那这个图啥呢？
我不知道他图啥，就是我听他说第一句我就已经想买了，然后他打算说5分钟，
图停留率就让你停在他的直播间。
叫憋单，
憋单
哦，他们憋单是能，
比如他对应某个时间点，比如我就要冲这个时间点的榜一，那我就要把那个最贵跟最可能爆的那个东西放在那个时间点上，
他就必须得有一个321上链接的环节。
对，他就要憋在那个时间点。
哦，我有好几次就被憋死了。啊，对，
牛。
就直接走了啊。
那土提，你如果没有套路的话都聊啥呢？直播的时候
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聊东西，就说聊一点，但是我连出梗的时间真的都没有。
他们就买光了，
真的都在买东西。因为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新疆产品太陌生了。比如说我卖奶皮子，大家不知道奶皮子是什么。
现在熟了。啊，跟熏鸡一块卖的。还有咖啡。
对，我得讲解很长时间。
OK，
然后他是真的就大家想知道这个奶皮子和另外一个奶皮子有什么区别，就真的很想问，对，
okay.
需要我专业的去解答这件事情。
明白明白，就是你真的得就是比较正式的就是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对，
那还有很多带货的主播他们一般是聊啥呢？就不太用介绍那种，
就现在就极端状态，就大家既然不介绍那就上链接摆个产品。你像最近最火那个、刚才我跟小亮聊就路遥的女包
啊、
我好爱看
啊。真的吗？
超好看，
我超爱看。
不需要跟你们讲什么，一个包20，下一个，然后给你展一下这个什么什么牌子什么颜色用的什么料跟哪个品牌一样，30，下一个。就
路遥老师直播特别真实
啊、
这是什么牌子的你们自己知道，不多说，全网直播间只有我最便宜20。你们可以去看看在别的直播间能不能有这样的价格，15块。
我觉得人太多了，给我踢出去5000人，30。
对，
讲这样搞一晚上，我的天哪、
超好笑的。
对，而且他基本上不讲这个品
哦，
他讲的只是他要专门卖的那几个包，他会讲，哎，我们这个是30个师傅，就是用3台机器就手工缝出来的，他就会好好讲。其他东西讲的就是一些有的没有的，说我路遥不怕事也不惹事儿，15。就这种，
根本没有关系。
对，
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20啊。
小叶，你又在干什么？我让你上那个13。而且我最喜欢看他什么，我喜欢看他扔包
哦。
我觉得我看他最爽的一点就是他做了一件我在直播间永远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发火。他会一直发火，但是他的重点就在于你不知道他是在跟谁发火。就所有要么小叶要么就是10年前的某一个人，就10年前你居然那样子对我，我所有的货都给了你，你现在居然30。他就全是这样。
路遥老师的直播间当发火成为一种常态之后就是节目效果。
真的
想如果我跟刘仁成在某些两人打起来了，
太子正位，
这节目肯定不能发出去。但如果每期录到第15分钟都打的话，你就会觉得擦怎么还不打。啊，真是那种感觉。哇，路遥老师就是那种你到底在干什么，过来给观众道歉，那个工作人员道歉到那边那笑场了。罗老师好了，你在干什么，然后继续卖包，当时一切没有发生过。哇，太精彩了。罗老师那个表达状态，他绝对是传播学天才，
就是而且特别有信念感，
全是情绪，
超厉害的，超厉害，
全是，真的很厉害。
天哪，
而且他会扔那些东西，我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多少人在捡。而且他的那个故事感很强，就这边给你的是方方正正还封了膜的那种，然后拿个刀一撕，然后他就
没事没事没事啊，
缓一缓缓一缓。
打到头了吗？打到哪？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没事，
就是我们这次就录到1个小时的时候打了一下头，这个是事故就不能播出去。如果以后他来的时候我们每期都打，
都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啊。
你的书是吗？
对对对对，没事没事，别人的书也没有这么大重量哈。
主题此刻突然宣布，下周在直播间帮你卖书。
他重的本身不是他的质量，是我的心血。
没事
哎，罗老师，就是如果你是对一个对信息量要求特别高的人
啊，
你根本看不进去他的直播。他就是那种介绍一个包，然后他就是那种这个品牌我不用多说，都看过吧？什么质量不用我说了，好，下一个。他妈你说什么了？我。就是那种感觉，哎呀，真的超没什么，
真打到了吗？哎，
对
打到了，真打到了。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懵懂诗人啊。没事啊。
后台的工作人员拿一个冰水吧，你敷一敷吧。
没事，有苏格兰威士忌吗？最近社保交的可不多啊，这得算工伤吧？我上次车祸没瓶伤残，我就等着下一遭呢，我跟你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姐妹，不是你的错哈。
我的错。
是另一个女人砸的我。
啊，这要是一场直播，是不是这会儿都得被封了？
我他妈是疯了，反正。
啊，那土地你的助播一般是负责什么？
报机制之类的。因为小红书直播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不完善的点，就是你的直播时间必须要长。嗯，你们看那些董洁或者张小辉，你就会发现他直播时间都是在10小时左右的。你10小时真的得一直说话。我刚开始播的那两次就是播完后面大概3天是嗓子不能出声的状态。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嗓子其实比讲脱口秀那会儿要哑了很多。
天哪，
真的会这样。
我提个方案，咱们我也说一个地狱的。你可以先播一天带货，然后播3天那个星际宝贝的 cos。 就那个史迪奇，你们看史迪仔
夏威夷。他去我地球626，
就那个，那挺好笑。
对，那个助播其实在旁边就得帮我，就是至少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多少钱，他可以帮我说一下，让我嗓子稍微，
你稍微缓一缓。
对，不然的话我哎，那叫什么嗓子的那个片，我是从第一个小时就开始一直吃，可能要吃到一盒，对，
或者是西瓜霜啊。
明白，确实感觉这是个体力活。
嗯，
所以一般是每天要播几个小时，你也差不多得10个小时。
我之前强度比较大的时候是1周1次，这已经算是我能忍的极限了。
啊，是吗？
然后比如说最多的时候可能是下午3点开始到半夜3点。
哦
哦，
对，就得一直说话，然后你停一会儿可能当时静人，然后那个人就会跟你说，就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要助播说，然后就会开始。对，我稍微吃一会儿就说你为什么光吃不说话。
要求这么严格吗？
食不言寝不语。
你就学那个什么那个我说不说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我有必要对你负责吗？20。
这次学会了，这次学
会了。
对，
而且我看好像有那种直播间，他就专门是一个主播跟那块坐着一动不动。你就只有在送礼物的时候他才会就展示一下他是一个活的人类。
对，我刚开始看那种比如说有些明星直播，然后我就一直会想，哎，我绝对不能成为那种提线木偶。就是所有是旁边人在说，对，然后他在这边讲，但是你真正自己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一直保持12个小时高强度一直说话几乎不可能。有时候我进去那个明星的直播间可能也就那30秒他没说，我心里就认定说，哎，他不说话，都是主播在说，提线木偶花瓶。
这就是蛋总的优势，他嗓子哑不哑根本没区别。所以他天天摸，对着他就是摸头。
对
对对，开玩笑开玩笑。模仿秀。
我妈前2天就说，她说她去看了李诞的直播间，她说她就在那边傻笑。她说你那个蛋总就一直傻笑啊，我什么时候进去她就一直在笑。她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卖货？当然你也可以笑，
是别让你妈听我们这个台
啊。也是，她
说你们那个实验老师一直在傻笑。
不会的，她不知道你是谁。
肯定还是知道的，肯定还是知道的，
知道，知道，知道的。
哎，那所以一般带货的这种直播间就不大会刷礼物了。
我觉得两个世界吧，就是本来想刷礼物，更多是叫打赏嘛。
对，
打赏其实原来是为卖艺才是打赏的嘛。
嗯，哦，
卖货是不需要打赏的嘛。
哎，你们有打赏的习惯吗？
我打
啊啊。你一般看什么直播打赏？
唱歌的那种。
哦，唱歌。哦，
你能点歌啊。
哦，
嗯，
点歌
一次多少钱？
就是现在就越来越便宜了，之前好像就是最贵的时候就是比如一个热气球就是50多块钱。
嗯，
520。
对，然后现在好像就变成就是10块钱。
哦，
对，然后有一些可能刚开始播的就是你只要上个灯牌他就唱，就是你可以点，然后你希望他唱什么，你觉得他唱什么好听。
你有点过什么歌吗？
我民谣偏多，啥歌都点。对，
你有点过那种特别反差的歌吗？
点过一个《渣男之歌》，啊，和你在一起，
不反差呀，
啊，
哦，
对，
挺反差的，还是。
庄老师平时有打赏的习惯吗？
之前咱俩聊过，就是这个抖音打赏的这个用户会有一个等级的身份嘛。
对，
其实现在就是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你带着等级进去的时候，不同的等级是有不同的效果的。
嗯
啊，
如果高等级是有一些特效的，然后主播看到这个等级的用户进来都不用说话，他会先打招呼。
哦，
就表示欢迎。
尊贵的多少多少，
倒不用尊贵，就是欢迎谁谁谁。
哦，
还有那种比如你什么40级以上大哥进来就怎么怎么着的，就他直接在直播间外头就写上这个。
哦，
对，
你没看过直播界的五绝孙笑川老师那个传世经典吗？别人弹幕说什么那个紫马脸还直播，他说什么上播死马脸下播死马脸，那我天天笑给你们看才开心吗？这时候大哥进来，他说深海哥你来了。哎呀，深海哥好久不见了。直播套路。
是太赤裸裸，因为它完全是跟那个数字相关的。
洗脚刷嘛，死不足惜啊，也是。
该死，该死，
该死，该死。
那要不要再问问大家，看过什么比较神奇的直播，或者打过场吗？
大家好，我是三群的卖少女的饭桶。我虽然自己没有买，但是我看过一个直播，就是我之前很喜欢看短剧，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帅的男主，然后他就。办了一个粉丝见面会，但是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他是在直播间卖的。
你想的是哪种啊？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想那种？
你想就算了，还让观众看出来了。哎呀，我都关着灯。
但是他是以旅游为一个名义的那个粉丝见面会，就是他是这个应该叫男演员，他陪你去旅游，然后好像价格是2000多块钱，然后他
链接推给我。
是一个那个佛山的2天1晚的什么纯玩无购物，然后它是包括什么希尔顿远景房一晚，海鲜自助晚餐二五。
你等会儿这2000多，包含这些吗？我问一下，他不来行不行？就我这2000多，我就连希尔顿带海鲜，他不来。
但是这个就不是一对一嘛，他其实是就所有
他带个团啊。
对对对对对，他是他相当于是导游。
这模式跟
然后就有一些喜欢看短剧的人就说他割韭菜啊什么的，然后就有很多粉丝就塌房了嘛，就觉得他不应该就是做和演戏无关的事情这种。
短剧，
哎，注意啊，你注意你的言辞，
就是好看。红果大 ROI 现在是小红书的2倍，哇！
还是希望他多出点作品，是这意思吗？
哦，对对，哦，对，那个演员他本来其实不是演员，他一开始是那个珠海的那个地铁里面一个售票员还是维持，然后因为就是大家都拍他就是很帅，然后他才入行做演员的。然后因为他这个割韭菜的行为，然后大家就开始翻他以前的直播，就说他没素质啊什么之类的。
对我们地铁安检太严格。
了解了解，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哪位？刚才这边，
我是来自那个23群的怡文，然后。因为我之前是做这个新媒体行业的老师，所以说我就特别不喜欢看直播带货。
哦，你是当老师的？
对，哦，之前上一份工作是做这个。
OK， 是在高校里吗？还是？
对，在大学里面会带学生
做新媒体。
对，做新媒体，然后因为。他做新媒体行业就肯定跟电商会挂钩嘛，学校会有一些校企合作的项目，就会把直播间引入学校，然后让学生来做这些项目。然后那个时候来做这个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看带货直播，就觉得我在工作，就觉得可能我会莫名其妙的就会莫名其妙的开始分析他的话术，这个逻辑是什么，他是为了干嘛然后干什么，所以我就不喜欢看带货直播。
okay.
然后我就很喜欢看情绪类的直播，就比如说潘虹训狗。
哦，
把你家狗发过来。喂，
潘老师那是可以，
这太厉害了，
啊，
这个。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喜欢看这种，就是他情绪价值特别强的，
拉满。
对，就是特别有梗特别搞笑的这种直播，或者还会有一种那种吃播，但是就是他会吃那种很猎奇的东西，比如说肥肉。
肥肉猎奇吗？
不是，它是纯肥肉，就是一整块板油，然后在那吃。
你是要拿你的爱好挑战别人的职业？
我就是那种吃那个羊尾巴，或者是吃那个骆驼的那个驼峰那种。
哦，
对，那种真的是可怕的，
那就全白油了。
就是他会吃一些很猎奇的东西，或者是那种特别辣的东西，然后就看到非常极致爽的时候，你就会给他刷礼物。就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愿意为他花钱。
了解。那你当老师你会分析哪些话术哪些套路？
就比如说像刚刚大雄老师说的一个，就是他不上链接，但是他会一直讲这个品。但是这种就是第一个是憋单嘛，就是老师刚刚说到的，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然后下单。但其实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其实你一开始刷直播，不管是你是抖音啊还是各种平台，你可能是刷到了它，但是你没有点进去，但是那个是不算直播间的点击率的。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憋流量，就是这个品它非常好，然后它价格也非常的有福利，它想要更多人看到这个窗口点进来，所以就不上链接，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就这个也可以提高它的一些点击率。同时它不上品会有很多人问他，你为什么不上，链接在哪儿，怎么就会问一些这种问题。
okay.
我为什么不问。我就直接走了啊。
然后你可能问这些问题会给他再提供一个评论率，
哦，
就各种数据都会上升。
哦，哎，这挺有意思。嗯，你们那个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
就是我之前就业的那个学校，他就是因为学术太水了，想提升那个学校的就学生们的那个就业率，就业率还蛮好的。讲实在话，我是觉得就是某一些艺术生至少参加过这些项目之后不会毕业即失业。
哦，明白了，至少能找个活干。
对，至少你之前在学校实习过的一些公司，他可能会觉得你表现好，直接签了你，然后工资也还不错。
Okay.
就据我现在可能手下之前带过的一些学生，在武汉嘛，可能工资可以达到就是8000到10000左右。
哦，那还挺不错的。
毕业生蛮好的。
对对对，好，谢谢谢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刚才对。嗯，刚好传回来。
我不知道大家用过有个叫荔枝的平台吗？
用过用过、
嗯、啊，荔枝 FM 是吧？
对对对、
啊、
然后我之前是在上面给那种男主播刷过钱。
不丢人，不丢人。
很正常很正常。
当你们说出来的时候就
刷过几千吧。
哦，
你们这么激动啊。
是长得很帅吗？还是身材？
没有，他只有声音。
他是音频的
音频平台。
石老师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些你也能挣啊？
我觉得你可以挣。
也不知道是夸你还是没夸你。
就是他声音特别有磁性那种。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谈了一个很不好的男朋友、
嗯、
然后他是属于那种对你很高冷的人、嗯、然后我刷的那个主播也是那个性格，但是他们的区别就是我给他刷钱他肯跟我讲话。
当你在一段糟糕的关系中的时候，你会利用一段相对没那么糟糕的关系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但是这是完全不能解决你当前的困境的。
是
是，
嗯，那后来怎么就断了这个，就跟那个男的也分手了？
因为可能我刷几千块真的不算多的。
哦，就还有更
小几千吧，也没有大几千。
Okay, 可能还有就榜一那种，就刷
的
多。
对，然后你跟他讲到的话不是那么多吧？
陷的没那么深。
对对对对对，陷的没那么深。
OK。
然后我前面想到一个，我有一个朋友在直播间抽那个画室画的那种小卡，然后他可能抽的话是400-500块钱，然后他直接到闲鱼转卖8000块钱。
哇、
嗯、其实球星卡也可以有、这个、
哎，对对对，类似、嗯、但是在我一个画画的人看来就是画的非常一般。
艺术那是艺术、嗯、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花这个价格。
就集幻式卡牌这种东西它是上不封顶的。
对，
就是那什么 Blue Eyes White Dragon 青眼白龙，一张可以炒到170多万。
对，
哇，
日本正版。
中国的贪官被其实就是个二次元嘛，然后他家被抄完之后有几张那个青眼白龙拍卖就能拍卖。
不要小看我们二次元的购买力啊。
裤子。
还有一些这可能就是比如美国那种什么棒球卡什么这那的，这也能卖的贼贵。
球星卡、
嗯、土地如果是那种男生的直播你会刷礼物吗？
哦，刷礼物从来没有过。
哦，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
哦、
对，就我就干看。
主打一个情绪陪伴。
我昨天晚上我还看了一个直播间，就是那个男生穿了一身是那个、uh-huh. 就是那个开飞机的叫什么啊，
飞行员。
飞行员的衣服，然后他会
机长那种感觉
啊。对，机长就是机长、啊、不是普通的飞行员。
斯密马赛，斯密马赛
机长。
我没想到在飞机上大家过这个体制。我对不起对不起，山东飞行员是吧？
但是呢他也会做很多的那种表情、
哦、
他的表情是那种动漫人物的表情、哦、然后他还会跳舞，然后他会奔跑，就是他刷什么礼物
他会奔跑。
就是看人给他刷什么礼物，然后比如说你送了一个心、
哦、
然后他会做一个动作、
哦、
如果你送了一个玫瑰花他会怎样。
OK，
等会儿问一下是 AI 的还是真人的？
真人，
真人的，
真人、哦、但是整体的动作还有他的表情很像 AI、
哦、
所以他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说我不是 AI 我是真人、
哦、
然后我刚开始就觉得这什么玩意儿，然后看了半个小时。
看了半小时说句让我们说中文。
然后他和另外一个直播间我也受不了的那种，就是他会说我点到多少赞我就给大家跳个舞
啊。
没有，这个路径是似曾相识了，什么30万粉丝我就跳女团舞。在此我澄清一下，50万我不跳啊。我要100万。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从你这儿学的。
我这个腿脚不太行、啊。
但他到那个点赞数，他还不跳啊。然后他就说啊，把牛字打在公屏上，然后就开始打牛，打牛，打牛，打牛，然后后面就跳一段非常难看的舞。然后还会有那种我之前看的贼离谱的两种啊，第一个是那种就是吃播里面，他会吃一些就是刚刚有妹妹说到很奇怪的东西。我看的那次是他搞了一个红色外皮的这么大的蛋，就比我头还要大的一个蛋，然后他就放在这里，然后就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蛋吗？然后我刚好刷到那儿，我就说哎，这什么蛋啊？然后他就说哎，我等一下给大家播一下。然后他又拿了一个盘子，里面装的水，就开始洗那个蛋，慢慢的洗，洗了三五分钟。然后洗完之后说大家猜一下这里面是什么颜色的呢，他会开始敲那个蛋，敲完之后开始剥那个蛋，然后一看哇红色，然后我说、啊、红色的蛋这么大到底是什么蛋呢？然后他就会说我看看切开之后它有没有蛋黄呢，我说我倒要看看有没有蛋黄。
拿捏，这就
然后他在那剥剥剥剥，然后开始切，切片儿，就那么大个蛋，从最角角开始切的特别薄，然后我就心痒痒，我就说看到中间到底这是什么蛋，然后到中间被封号了。
这平台也够坏的，
只能说别的观众啊没有你那么有耐心了。
他真的，我后面七天我都点进他那个号去看，
看有没有后续，
有没有就是还能播，没有，他真的就被封了好几天。
为啥能被封啊？
不知道，他就搞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我之前也刷到过他，他就吃丝瓜，那么大一个丝瓜，但是他吃的时候不给人看，就旁边的主播会帮他挡住这样的嘴，然后表演大概五秒吃完一个丝瓜那么长，然后就挡住之后就歇一秒，他说啊这是个丝瓜啊，然后那个人帮他挡住手，五秒之内，然后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如果不挡的话，那个直播间就又要
被封了，
会被封、啊、对、
哦、
然后他吃完那个，然后就看啊大家十万人了，十万人了，帮一包纸巾15.5块，
哦哦哦，
就这个样子。
天，
对、嗯、直播间不光是就是主播特别奇怪，还会有好多直播间那种观众特别奇怪，嗯，就尤其是那种可能比如几十人观众量级的那种主播直播间、嗯、就你一进去一堆观众跟那欢迎大哥怎么怎么着的、嗯、就也不知道跟他们有啥关系，
他们在维护他们的小主
啊。哦，是这样的、啊、
因为这种主播一般他就不会有特别多的人关注，所以来一个陌生人、嗯、就是他的那个真心喜欢他的粉丝就希望那个陌生人进来的时候真的能留下来。
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个路遥他有一个，就是你一点进去路遥的直播间底下就会有几个字、嗯、发生什么事了，只认定路遥家，几百条评论全是这个、啊、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发那个吗、啊、因为他有个左上角有个抽奖，你抽奖的条件就是你发、哦、发生什么了指定路遥家，
就你可能点一下那红包，然后就直接刷那个刷那个评论、哦、对。
你们直播间有什么抽奖的话术吗？
我半小时抽一次，有15分钟或半小时抽一次，我就要么写新疆是个好地方、
哦、
要么说这个香巴拉就是品牌的名字这样。
okay,、嗯、
而且我看现在好多带货这种电商也挺脏的，就是属于他们会派一堆号去另外一个比较火的主播的那个直播间刷他们自己的广告、哎、然后就是你拉黑拉黑不过来，然后这个时候那主播没辙了，他就发一个红包他自己刷屏给盖过去。
哦，明白了。哎，你们刚刚说那个比如说会被封，这个会有什么比较敏感的东西吗？
敏感的特别多。我为什么在抖音只播过一次呢？
太多敏感了。
因为播之前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那个直播禁词的 list， 绝对看不过来。然后我那次直播为什么在抖音，抖音这话能说是吗？
可以
可以，
这两个字可
以
说。
可以
啊，你看我现在被吓得要死。我在抖音我大概播了2个小时之后，我就真的就是十几分钟可能只说过2-3句话，都是主播在说，我一句话都不敢说，我就这样很害怕。
哦，
然后因为提醒了2次，再提醒一次，我这号就要被封了。
哦，就你是已经被提醒了2次。
对对，
就你可能一张嘴说话，突然一下就蹦出一个弹窗，就是什么注意内容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
对,
对，
比如说我那个核桃，我记得2次啊、哦。第一次我认，因为我在抖音提了3个字叫小红书。我没有说啊，大家去小红书，但是那是机器不认你这个，
是是是，
小红书叭那边就提醒。
你说小红书不好也不行，
不行
不行、
啊，
你出现这3个字
就不能提。
第二个踩雷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核桃卖核桃、
uh-huh.
我说哎，刚开始我妈妈就逼我吃核桃，因为她觉得补脑崩、
嗯、啊，补脑不可以提、嗯、
不是，下一个是我要吐槽这件事情、uh-huh. 都不给我机会吐槽，怎么我妈觉得核桃补脑崩就没了，然后我就不敢说话，大概播了4个小时我就下播了。
所以他们要怎么说呢？要说某补某脑、
啊、对，然后说是啊，清什么节，
对，
补什么冲，
全是暗号，
补充什么能量之类的、
哦、补什么冲什么能什么能
量。对，而且他们为了会更安全一点，他们会加满某食某盐。
嗯嗯嗯，
这听着可不好听啊，
加什么东西啊，这
听着有点怪。
狗屎咸盐。
就他好多东西他就会跟中间疯狂的插字，他就不敢说任何一个完整的词，
要么就叠词，就比如说
屎屎炎炎
屎炎炎啊，小内内小酷酷这种，
不是这三个
减肥肥赚钱钱
油腻腻
哦，钱也不能说
不 米
对，
赚米了，
赚多少米，这个东西要多少米。
OK， 天哪好累啊，
就很累，就是你在规避一些就是很奇怪的东西。
还有啥不能说的？庄老师还见过什么？
其实所有这个列表今天这个时间点小红书是最严的。
哦，是吗？
对，因为小红书比如说他不能说微信，然后 WX 也不可以，就是他已经封到这个程度，现在就逼着大家怎么对那暗号呢？打点儿
啊，
比如说我的微信号是比如1367，我就打四行点，第一行一个点，第二行三个点，第四行六个点。
摩尔斯电码
、啊、就是因为他已经封到一个就是不能再封的状态了，就他不希望大家离开他的平台嘛。
哇，
所以大家只能打电码打点，现在都是打点。
哇塞，
但是就其实这种封禁敏感词，就是他们到封到某一个词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这是有问题了。
嗯，
就是很多的平台不让说傻逼，然后就被
你们这个平台让吗？
让
哇
啊，小宇宙是会被转的，
大傻瓜、
大笨蛋、
大笨蛋啊、哦！然后呢，就是他到后来好多人没办法，就改成伞兵、
嗯，
然后他们就突然发现这事有问题了，
嗯，
然后就可能直接改成星号啊，或者改成什么东西了。
哦，就是最可笑的是那个百度贴吧，有一年，如果你打出“傻逼”这两个字，他、会自动把你转成“说傻不说宝，文明你我他”
一个“说傻不说宝，文明你我他”玩意儿啊。
这特别的荒谬，他给你做成一张图，上面鸟语花香，中间十个大字。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哎呦，你放到100年前，鲁迅觉得哇，新文化运动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鲁迅老人家都被气死，
真的是、哦、
死也不能说，是吧？
对，口死你。杀不能说，杀要变成那个那样一个符号，就看得像口一样
啊、哦，
口死你。
这种你会发现，我刚开始不是签那个 MCN 嘛、就发现就他们的审核标准比我做脱口秀的时候那个审核标准我严多了、就比如说他会规避掉所有的东西、我写稿子我说过元旦啊、年轻人是这么过的，我们就是组里年纪最大的那个人、他们说姐姐能不能把年纪最大的改成德高望重。他会让我这么改，
对，他们现在已经叫我慈眉善目了。慈眉善目的史岩老师，
嗯，
德高望重。那什么最全网最低这种可以吗？
最字儿绝对不能出现。我只能说，哎，比如说我说英吉沙县的杏子，我觉得小红书在有一些方面还好一点，我可以说我觉得
哦，
英吉沙杏子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你得加很多前缀。我觉得这个杏子是我吃过的这么多几个杏子里面比较好的那个，
哦、
就手语表演一样，你得加很多前缀可以。我觉得它最好吃，可以。
没有说别的杏子不好吃的意思。
对，你就得解释半天。
它得是主观罪啊。
对，主观可以、
哦，
但是这应该在抖音都不行，抖音主观都不行。
好严格啊！
就只有比较级，没有最高级啊。
对。是这样的、
大家有听说过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词吗？有想聊聊这个吗？好像没有、
大家完全没有听到过这些词。
对，他们没有
听
到过
的就立马就被封了、
啊，这位姐姐，
我可能是妹妹。
啊，哦，对不起。
在咱们这个节目能是你姐姐的几乎见不到了。你都啥岁数了？你什么年纪？人家什么岁数？
这位
就是我们之前可能要教孩子嘛，就要教那些学生们。哎、然后，其实学生们，你如果跟他们说你不能说什么罪啊什么，其实很散，他不能够就是规避掉所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列了个大纲，就比如说你可能直播的时候不能够说极限词，不能够说功能性的词汇啊、不能够说别的平台，就是会把这些所有的违禁词用一个那种列表一样的把它列出来，然后给学生看，然后会让他们背。对的，因为你如果因为那个时候学生开号嘛，但是学生的号都是学校开的
哦，
会找到学校，
不会找到学校，就是他封了之后学校没有手机号再给他开号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学校就很怕学生封号，所以就把违禁词这个东西管得特别特别特别的严格。
嗯，明白。 谢谢谢谢。除了直播带货，就是大家可能也平时会看一些其他的类型
啊，直播鉴宝
啊，对啊，这两年也挺火的。嗯、
对，
宝友，我只能说你这上拍。上拍我跟你到最后就完事儿了。
你看的是真多。
哎呀，你看那波好像已经
下去了，
陨落了 啊！
什么无人扶我青云志、
嗯、啊？无人扶我青云志那个还在啊？
哦，现在还有一个没有了都，就我之前会看的叫帮人看脸啊，不是面相，是整什么容的这一块、啊，就是我真的很不知道底下有没有妹妹真的去啊？你应该也不敢说，她、就是跟人视频连线、啊，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帮她看她脸上有哪些部位可以去动，而且说话真的完全不留情面，比如说那个女生说，哎，我觉得我这里可以打一个什么东西把这提一下、嗯、然后女主播就不行不行，那样你就更丑了。
哎，那他连这种线的时候就是得关滤镜美颜什么的，
对，完全不行、哦、而且不能化妆就让他看、哦、而且不是说打马赛克的眼睛打下来没有完整、
哦、那还挺，
然后这看脸还是要花钱的。
嗯，多新鲜呢，他不要钱的话他盈利点是什么呢？就是
哦，把他引去他的机构去做呀。
哦，
引流，
所以后来就不让干这个了。嗯，哦，哎，鉴宝你们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刺激点在哪？
戏剧冲突
会有好多种，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真的东西，
对，
或者很难得的东西，更多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很魔障了的买家，或者你看一个人到底被坑了多少钱。
哦，就大妈说看这个、然后说5.8块20个，然后大妈说这怎么可能，然后你再看看这个10块钱4个，然后那你再看看这个，然后看后面一墙的东西，然后那个主播就说您儿子是干嘛的呀？
就是你真的有时候能看到很多人他被这个古董这个东西诱惑，然后他的一些失去理智的情况。嗯、哦，就是我有时候会看到那种一个人他拿一碗去了，然后说那个老师您给我看一下，我这特别，哎呦，我们家用了几代了，看了然后就是我这釉，你看就是正儿八经是正德年间的釉，翻过来一看微波炉专用。
然后还有一些是那种法制宣传型的，嗯啊，就是连线一个人，就是比如东哥，你还记着我吗？啊，我是就21年的时候在你直播间让你看一什么东西啊，我昨天刚出来，啊，就是他直播间会有警察啊，然后看到你真的是盗墓的，或者说是那个文物，或者是保护的动物，然后他就直接就是跨过网线抓你去。
哇，
真有，
对，
天哪！
但是也有一些就恨不得就是连线直播盗墓，就是什么就是海东老师，我刚。发现一个坑口怎么怎么着的啊，你可以看一下啊，
他说他甚至会说、你不能说什么呢、然后他说啊，那我们家传下来的什么什么什么，就他马上要改口，
就是你这东西哪来的啊，捡的啊，对、车边上捡的，
哇，
家里祖传的，
太神奇了。鉴宝大家可能会看，还有什么赶海，
哦，赶海那个就对，
是陈王啊，陈王要跑了，陈王。
你有哪个品类不熟？
来庄老师点一个。
我对播客不太了解。
我赶海觉得就是特别好玩的是那种就是大型带设备的，就是我要先把这一片海抽干啊、然后抽干了之后再跟里头捞，就是捞什么东西都有。嗯、对，
我每次看着我特别想要给那个捞出来海货脑袋上打四个字，不是哥们儿，
这么玩是吧？
对对。都那种瞎，然后就是我觉得直播这东西吧，就是那个咱们社会科老话说得好，别把辉煌当永久啊、天啊，就那个反诈老陈你们听说过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就那哥们就是典型的，他不知道直播带来流量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就直播那个流量是给他那身衣服的，不是给他的、
是
啊，然后他把衣服脱了，
他的岗位是神圣的，他本身这个人其实没有那么的说值得别人关注。
对对、对，然后那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像刘畊宏那个也挺火，
跳操
的那种。
嗯，
这个土地也看
跟着跳操，我没看过，从来没看过。
哦 ，OK， 对，小梁这个应该也不太看，
我看，
但是不跳。
我之前有学过那个冥想健身，
冥想健身，
你在脑海中足够认真的想你健身的细节的时候是会有用的。
你又没健过身，你怎么知道健身细节呢？
因为我看。啊，你直播你就是这个这道理啊，哈，那
学去吧，
你学去吧，学
真的假的？冥想健身，
你可以回去搜一下。
就是说我想我在高抬腿，
对，比如你想你深蹲，然后你想你的膝盖要到哪个位置，你的腰怎么发力，确实会有用。就是可能功能是你实际健身的1/10都不到，但是会有用。
哦，
对，
没看出来。
我本来呀、应该像史岩老师那么。 就是冥想的结果就现在这样哈。
天哪，
我还看过一个特别有代入感的，就是大概会有五个男生，他们站在吃饭的那个转盘，你知道吧，但是是他的大板，就是说他那个舞台是可以转的，然后每个男生是每一个类型，
有个角色，
对，有个角色，飞行员，然后另外一个古风，然后偶像剧，阿来白来的六个，然后呢一个女孩子就站在中间，然后等着那些男人转过来，然后她跟他们跳一首歌的舞，然后有一些亲密的动作解解压、
这个最近蛮常见的，就是一个女孩子站在前面，
现在有这个十二星座、
真的
十二星座，
上次这种见着十二星座为一个女生奋斗是圣斗士星云锁链二次元是这样的、就是一些不合时宜、
一样就是大转盘，十二个人，十二个角色，
是随机的转吗？还是
不，他就转，比如你可以点礼物，有一个礼物对应一个角色，
就让哪个 男生跟这个女生跳、
哇，那土地你看这个解压点在哪儿？
就是幻想嘛，
就是你会
挑男人
代入感、对
OK。
我见过最牛逼的直播间是我前两天刚看见的，是运动镜头的直播间，就是正常来说我们都是看到的直播是一个机器架在那儿，然后
对固定的一个机位、
设备架嘛，他是运动镜头，他那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挣的比那个直播的人还多他那个标题叫什么什么某某公司总裁局啊，然后就是他一个井里面有几个总裁，然后那个摄影机就拿着那个设备，就是先拍这边总裁，然后运动非常稳啊，这个摄影挪到这边，然后再拍这边，配上那种音乐，就感觉他们在这商战，一句台词没有。我觉得哇，运动镜头哎，那你直播你起步得播个一俩小时吧？他就一直在动着拍。哦，我后来我看了五分钟，实在太没信息了，我就退出了。
会晕吗？就是转圈
不太晕，但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一直在动。
图啥呢？
对这个摄影的要求很高，就是创新吧。
庄老师这图啥呢？
不知道图啥，
这真不明白啊。
但确实，今天是我们看大部分的直播间的，比如声光电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比原来架个手机已经不到高到哪去了，
对，进步太多了。
现在有太多那种就原当时那个元宇宙蹦迪，就是有那个大远景，然后你看后面背景都是那种光炫的 LED 的，然后拉到舞台上，舞台各种气，各种乱七八糟的，什么鲸鱼飘过来什么，然后那几个人在表演，然后再拉一个更远的镜头，所有的运镜角度全部都就跟一个大的那个晚会一样。然后又因为它是个直播间，它可被拉的那个角度就无限的广。
OK。哇，大家还看过什么？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一群的听友。刚刚大家说的就是什么抖音啊、快手、小红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还有快手。我奶奶是一个特别节俭的老太太，她已经80岁了，但是她每天都在快手上上班，有那种情感主播，每天在快手上卖惨，说我什么叔叔过世了，或者家里面有多大多大的很惨的事情。然后他们的一方面我觉得应该也有打赏，还有就是挂链接，就是有一些非常就是质量非常差的小商品，这个品类多到从我奶奶给我买的发夹到家电那种破洗衣机都就是特别轻轻到就是你一只手就能拎起来的接到家里的洗衣机。然后本来是觉得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就是我们都上班嘛，也没人跟她聊天，天天就是各种各样卖惨的人跟她聊天陪伴她，然后就说哎呀单价不是很高的，她就消费了。结果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宝藏出现了，就这种什么破发卡啊，然后什么还有防脱洗发水啊，然后就破洗衣机，后来我们说破洗衣机有点太贵了，就想退回去，就各种各样的。
所以那个洗衣机大概得多少钱？几千块钱？
没有几千块钱，它就是单价不是很高，但是它每天都上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类，
就是相当于你奶奶跟上班一样。
对，我也觉得
每天就在蹲着，
每天就只有做饭的时候，就是她得休息休息，就是他们可能也得休息休息，
把做饭当做休息
啊。对，就是每天手机可能它就是一个陪伴吧，就每天就是开着。
天
哪，然后就是也没有其他平台。
那你劝过他吗？
没用，因为他可以提供那情感价值嘛。我们可能没办法有这么长时间的情感价值可以陪伴他。
之前不是有那个秀才吗？
秀才，
对对对，哇，其实一样嘛。
就然后跟他说这个品类不好，他就说哎呀没事没事，我就稍微买一点，不是很贵的。但其实加起来这个单价就是
很高的，也
不少。对，
我觉得老人只要自己知道他买的是什么就成，就他只要知道那个东西不好，他买的是一个情绪价值，我觉得就是想买就买吧。
对，其实我觉得我对这种主播非常的尊敬啊。 就你想嘛，其实一二线城市这玩意儿就是看人家直播跟看脱口秀没有任何区别，他还不用打车出门呢，对不对？你想想，同样是比如说可能看脱口秀，一个月可能看个三场五场，花个一二百，
对，
每场花一二百，人家刷刷礼物花个十块二十块买个东西，人家还能得到一个冰箱。
一只手提得起来的冰箱，
对不对？你看我们演出的时候，我们说演完之后，不无论演的好不好，就是您好，谢谢您，非常感谢支持演出，走了。人家说不管怎么样，我这个情绪价值我不要了，冰箱送给你，对吧？你是至少是有见着个回头箱啊，是吧？我
回头箱，
因为你看秀才走的其实就是一个中老年爱豆的生态培养，对吧？
哦，
我觉得就是你这四五线城市的人的精神需求，那谁来满足呢？咱们就是想去满足，咱也不了解人家需要什么呀，对吧？
反正感觉就只要别卖入口的东西，就别卖那种就吃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些东西，就是随便卖点什么别的，就是卖也就卖了。
确实，你不买那个什么皮鞋、爆改软糖这种就没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是，好，谢谢谢谢
谢谢。
那个角落，我看还有一位。
我有刷到过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直播室，就是他是听方言，然后猜你的家乡。
哦，
然后他
打兵吗？不是，
你听我这口音是哪里的？
他就是猜的还蛮准的，就是他有个记录，就是他猜到100公里以内他就算得一分，但是东北的话，他要测的猜到200公里以内才会得一分，这样。
是是是，
因为东北就是大范围就比较难猜。
俺们那边没什么口音的。
没有口音，
没有口音的。
但是他有的时候会猜得非常非常准，就猜到地图上他点可能会点到他打进来的人的家旁边，就大概几十公里这样子。
哦，
就非常准，就看得很解压。
那猜需要花钱吗？
应该还是要花钱的。就是有的人是免费，然后可以去点连麦，但是他应该排就排很多很多人，他就不一定能够点到你。然后可能有的人就会想说我要挑战你，因为我这个方言很难，但是他都有的都会能猜到。
对，
所以就大家会比较猎奇。
就跟现在台上这四个人想出梗的那个差不多。
我们这个台我根本没有梗，全靠小梁啊。
我也不能这么说哈，那刘仁成没来的时候我平替一下。
对，土提这个确实没法去共情那个啊，你这方言太好猜了。
我没有方言啊。
又一个没有口音。
对，我直播间很多人就会过来说你是新疆人吗？这样。对，其他人就是是啊是啊，你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吗？这样子。对。
这过于好猜了。好，谢谢谢谢。前面还有一位吧。
大家好，我是一群的听友，然后我就想说两个事情吧。第一个就是这个情绪价值嘛，就我以前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去在这个直播上面花钱，就是因为感觉他是在驯化你，这种把人给异化这种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别人给你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或者怎么也好，就也稍微就是给出一点别人能够收获到的东西也挺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都在说直播的演员这个事，然后我的是一个当演员的经历。
你自己当演员？
我大学学的也是新传大类嘛。然后我们老师就是和那个 S 门 G 他之前有一些合作关系，然后东方卫视的卖货。
到这差不多了，不用需要再详细了。
对对对，就反正他那个大学的一个事迹，然后就去让我们当路人，然后他随即来就是问
采访你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卖的也都是一些吃的，什么羊奶粉啊怎么样之类。因为其实东方卫视这个在上海本地中老年群体里他那个影响力还是
挺大的。是、
嗯、对对对对、嗯、
那你就是什么装一个路人，
对，
然后去
就是那个大学的那个市集、那个集市，然后你就逛，然后他们就假装说哦，就是问啊你这个羊奶粉怎么样，然后
哦，那就楚门的世界嘛。
对对对。
终于开始了，终于开始大战开始了。
我也时常在想，为了结构性牺牲内题内容的合理性本身，到底这好吗？这我
好，谢谢。
完全无端的 Q 到我，这是。
好，谢谢谢谢
谢谢，
这也挺好玩的。行，我们先还回来吧。对，因为我们今天定了一个那个主题嘛，就是说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嘛。对，
你这种奇怪的金句都是从哪儿总结的呀？我
因为我
就是冒犯的艺术。
不是，因为我确实感觉就很多之前的比如说一些明星，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好像都开始搞直播了。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颜子你把握不住。
诱惑太大，
诱惑太大，
有没有这个感觉？
是不是玩网络
啊？什么潘长江啊这种？
怎么直接 Q 出来了？一直帮你遮着啊、嗯！
那你看，蛋总其实直播，我觉得给他了一个很好的表达的地方嘛。
对对，嗯，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又因为在小红书，嗯、小红书可能又是一个不会像抖音跟那些平台那么有广泛的传播的一个地方，他偏安于的在那儿播，以他的方式，他又卖那点零食，嗯，又不影响什么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是挺好。
对，
嗯，我看过好像有些，一个是比如说有些演员，然后他们播一些反正跟他们之前也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会cosplay 成自己的经典角色，然后在那播，
就是那个鸠摩智，就
对，
啊，
你们看过这种没有？
没有。
张老师看过吗？
就是歌情怀嘛。
啊，对，
原来大家对那个演员有一个印象中的什么样的角色，《天龙八部》里的谁谁谁，
对，
然后他在直播间出现一下，表演那个东西，他为了一个带货也好，或者比如带个电影，
是，
或者带一个节目，或者演出，或者谁谁谁的演唱会之类的。其实，哎呀，就是演员嘛，双引号的演员嘛。
嗯，
另外一个角度说，我是觉得今天这个时间点，直播是某种意义上的我们叫基建，就直播间是一种基建设施
啊、哦，
它用来卖货，用来搞笑，用来传播，用来播新闻，用来播比赛，播所有的事情。本来讲，它就是存在在那儿的一个基建设施
哦，就跟我们这个剧场也差不多。
对对对，它就是在那儿的嘛，
小剧场、
嗯、啊，总能聊回来是吧？
你们看过谁哪些明星的直播吗？
张静初。
哦
哦，张静初，
因为张静初老师考上了那个我的梦校，
嗯，
就是美国电影学院嘛。
OK，
嗯、American Film 什么玩意儿，这就是能看着我为什么没去啊？英语不行。啊、
哎嗯，潘子的直播我看过，我当时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应该也是被人忽悠了
啊。
对，就是来干直播这件事儿，你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哦，
然后带着几百万回家。
哦，
就是他对这个事儿的收益的预期特别高，然后他对这个事儿的那个付出的预期又特别低、嗯，然后就播完了之后自己也崩了，然后就也播得非常奇怪，卖的也都乱八七糟的。
刘接手怎么说的？钱没挣着，人丢了。
庄老师自己也直播过，
还挺多的。其实、嗯、这个，因为我们播的可能偏这个，大家不太会关注到偏行业跟科技。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那年是这个快手的十周年，
嗯，
然后平台方除了这个常规的传播，想找一些行业内的声音，所以找了几个我们那个行业内的叫媒体老师来播。然后我们就三个胖子，我潘乱跟我们另外一个人，就差不多身材、
嗯，
也是一个这样的直播间。然后我们在那仨在讲短视频行业十年发展，短视频吞噬一切。然后所有人，你要知道那个会就是那个在线的那个快手十周年的直播会场，只有两个直播间，
嗯、uh-huh. ，
一个直播间是我们在聊行业，另一个直播间是周杰伦。我们跟周杰伦同场竞技，我操，何德何能？
嗯，
最后这个项目团队做这个最后的项目总结说，庄美浩他们那个直播间的 ROI 比周杰伦那个高。
哇、哦，快手的人情商真高啊！
哎，是不是就那就比如你们三位去收钱了吗？
收了一点嘛。
哦，要是一点不收的话，那就绝对比周杰伦高。
那我们就是零在分子。确实，他们就是相当于他们用算花周杰伦请了多少钱，带来多少流量
啊？
请我们花多少钱，带来多少流量？一除，发现我们更性价比更高
啊！
对，我们比周杰伦强，
性价比确实。
性价比之选，性价比之选。哎，
对，周杰伦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
咱们五个谁有机会跟他说一下啊？我是没戏了。
大熊，你参与过直播吧？
参与过，播过一些。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以很多种身份参与过很多种直播。对，我跟天一之间有一段时间就是连线，后来就是在 B 站连线，然后自从收了一个小电视之后不敢播了。对，
怕外财搂不住是吧？
没有，主要就是没想收礼物。
哦，
对，然后人家真的就是送的时候，你其实就不知道该就是怎么去对待这件事。
你跟天一好像就是直播算命是吧？
对，直播算命，算塔罗牌什么的。
啊，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观众量太少了，所以人就封不着我们。就是像这种直播间，你可能但凡粉丝就是在线观看人数可能过十
啊、
就比较危险了。
那这么一直以来安全的很心酸
啊。我们可能俩直播间加在一起观众人数能过十啊、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俩是连线播，还不是坐一屋播。当时就是比如大家出来一个问题，我拿塔罗算，然后天一拿六爻算，
在不为人晓论你们在这斗法呢是吧？
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就是坦率讲，像这种算就是塔罗牌跟那个六爻本身都只是一个道具。
哦，
对，你听那个问题你就大概其明白怎么回事了，就是只要是比如女生问这个男的怎么样，不行，
渣男，
对，渣男，当然确实大部分情况就是这样的，
对
啊，然后就算的还挺准
啊。
然后我还参与过一次直播，跟石老师有关
啊，
就当时石老师去年的新书《不开玩笑》
哦，对对对
啊，上市，
上
市。
IPO
上链接，
咱们要不用面试吧。
然后石老师就被邀请到一个抖音的那个直播间
啊，
本身它类似于一个线上的分享嘛，
对
啊，然后没想到石老师就是刚一露面就开始上链接啊。那个可能是我在直播间里买过最多的东西，
嗯，
我用两个号买了50本，不开玩笑。对，
哎呀，大
那天直播的最终销量是
51本。
谁要是自己有号是吧？
那天就是至少你去之前你好像没有做好准备要卖书。
我不知道是咋卖，就是我以为是大家要聊聊这个书的内容，然后就是再推荐推荐，我说啊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什么。不是，就上链接，
对，
买，
就没有那个憋单的过程。
对
对，
但我做直播现在我也发现，就是刚刚说憋单或者321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可能是偏内容创作这一块，我就很希望说像蛋总一样，我说哎，我跟观众有个链接，就是他说什么东西我们聊聊天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殷吉莎的性子怎么了，我说说我和他的故事，就会越说越多。但是我们那个公司呢，他是做刚开始起家什么的都是做抖音的直播间，他就是纯321上链接，就是中间的那个平衡很难找到。
明白。
就是实验老师当时也说，哎，我分享这本书啊，
对对对，
巴拉巴拉巴拉，
不重要，
真的。
对，分享两分钟说来买吧，
对，必须
别说了，买吧，就大概是这样。
前两天你不跟马军老师还播了场中国队的比赛吗？
哦，对对。
哦，
现在这种直播也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
就是他没有那个比赛的版权，
对，
就是点进这个直播间就是看三个大老爷们儿在那儿看球，在那儿聊球，就特别可怕。然后经常有人点进来问说那个没有比赛画面吗？
你就问他你看不着吗？一直在播呀，
我能看见呀。
你后面那老太太
然后有一个然后有人说声音太小听不清，我们说我们声音挺大的，他说是那个比赛画面的解释。声音太小，说你们仨别说话了，把那个放大一点，
当广播室
你看球你就去官方平台。
那个就是得花钱了，但是反正现在这种也挺多，就是他没有版权又想蹭这个流量，
也有那种拿那个实况播的，就是拿电子游戏的画面跟你，比如今天是中国踢日本，我就在实况上打开中国跟日本踢，然后那边进球我这边改成1-0，我也1-0，然后实况跟你讲，
哇，
那没版权怎么着呀，
是
也没办法。
游戏直播曾经是早年直播的绝对大类，
对，我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直播过程中见过一些这种车祸现场，或者是
车祸现场我见过。
你那天开直播了？
不用直播也见过。
车祸现场我太熟了。
我先自曝一个我自己的吧。我那会儿就是正好我在上海嘛，然后那会儿风控也没什么事儿干，我们在微博开了个直播间，几个朋友，然后我就在那儿
喝大了，
对，拎瓶酒，我就在那儿喝啊，当然我都避开那个镜头啊，对，然后就是一开始酒杯避开那个镜头，后来我整个人也就避开了镜头。
那就是没播呀。
喝8+1不需要避开镜头，但是不能说酒啊。
OK， 哦，酒不能说。
对。啊，
8+1，
喝8+1
啊，
7+2可以吗？7+2
也可以啊，就是6+3都成。
喝了会头晕的冰红茶，是吧？
啊，小麦果汁啊。
哦，哇塞，反正就喝到一半，我睡着了。
睡播啊，6-3-24。
对，就是播到一半我睡着了。当时我们那个同事周瑜就赶紧给我发消息打电话说：“石老师，你醒一醒，你醒一醒，还在直播。”然后那个最后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收到最后条消息说：“没关系，这个直播已经成功结束了。”
还收了个尾。
对，我们有其他几位老师就帮我救了救场。对，
我是有一次半夜，然后突然刷到一个人直播，他可能就也睡，他是睡着了，但他不是喝多了睡着了那种。
嗯，就
对，
就真睡着了，
真睡着了。就是他本身是坐在床上播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只能看到就是一个毛茸茸的睡衣跟睡裤，然后就趴在床上啊。然后我当时那天就觉得，就那一幕特别的心酸，因为他们直播间的人说他刚刚哭太累了睡着了。
哦，
然后我当时就可能买了多少个传送门。
啥叫传送门？
就是能给他那个直播间瞬间带流量的。啊、然后他那个直播间就从十几个人变到了1000多人。
嗯，
然后醒了。对，然后他就也不知道，他可能直播间从来没有过那么多人，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跟大家聊了几句，然后就下播了。然后
白买了呀，刚1000多人就下播了。
但是我第二天再去他直播间的时候，就有100多人了。
哦、
对，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挺开心的。
哦、
对，
功德无量呀。
你们有没有粉丝问什么时候开始睡？
我第二天过去了，然后他们的那个直播间头一天那十几个人就逮着我，就说就是他，就是他。
哦，
对，然后就是他，然后那个主播就也不知道该，就他肯定没有谢谢我。
是、
okay. 啊，他还是会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人看见、
嗯、
对
我有次特别惨，我不是卖小零食的嘛，然后前面有很多果干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那种尤其是卖吃的直播间你最不应该、嗯、或者最不能出现的一个东西是虫子。
哦，
就是那种小飞虫，
明白？
就我在这边播，可能直播间那个镜头其实也有可能看不到，我觉得，但是那个虫子就一直在我这边飞，
嗯，
然后我的那个主播就用手这样回我，立马把它压住，就这样，其实特别好。然后它就一直在那飞，因为我这边有炒米粉啊，来来来。不愿意走、
哦、
怎样就是不愿意，那个停留时间特别的长，然后我就很尴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嗯、
然后我也不能问大家，我说哎，你们看到虫子了吗？
你就说我们直播间好像有 bug。
巧妙
巧妙，
请我的助播 debug 一下。
debug 一下。
然后我就最后很那个什么，因为我主播已经删过一次了、
嗯、
我觉得就算大家看不到那个虫子、
okay.
但是大家已经知道这是一个虫子了、
哦、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怎么有虫子啊、
哦、
我说为什么人家乌拉拉的直播间没有，然后因为乌拉拉和我原来是一个，你们真是乌拉拉吗？
2000万的大 V 呢？
对，然后我说完、哦、其实就好一点、
嗯、
然后后面就发现其实你不能想着说骗粉丝啊、
哦、
或者是你有个虫子、
okay.
你怎么自己抓掉啊怎样，就还得真诚，就是有虫子就是有虫子、
嗯、不能假装没有、嗯嗯、
对。
庄老师见过一些什么车祸现场吗？突发事件
也不算车祸。我们原来有，就是原来那个吃鸡不是比较火嘛、
啊？
游戏的时候，我们平台原来我们老板不是比较有名嘛？
对。
然后他那天晚上直播，然后他也没跟我们讲，他就开播了。
嗯。
然后他的队友就是4个人，就是吃鸡是4个人打嘛？他的队友是陈赫、鹿晗，跟还有谁啊？
林更新
对。然后当天晚上就是他的直播间瞬间就爆了、
哦、
就我们也没准备，因为你要知道直播你如果有这么大流量的东西来之前你要告诉我一声，我要提前就跟双十一样，我要把那个斯丁带宽准备好。结果当天晚上就那他直播间就特别卡，然后就把我们一顿痛骂，然后但我们就说你也不提前说一声，你这阵容谁顶的？微博的未必顶得住吧，你让我们来顶。然后第二天上热搜了。对
哦 OK。 嗯，小梁有
见过？我听说过一个，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
啊，
有个英雄联盟传奇主播叫山尼若啊，
嗯、
就
是我知道你要说
他是属于那个直播落网，
啊、
就是他呢属于这种网络
啊，
他网络赌比赛就是压那个什么谁赢、
哦、
谁赢几比几一赔几那种的，
嗯、
啊，然后他直播直的，哎兄弟们，我的肯德基到了，一开门进了几个民警。然后他就进来了，那个民警挺好的，民警说哎你要不要把直播关掉啊，他说啊不用了不用了，就是、然后兄弟们就直播看到落网，他在屋里指认、
哦、
我就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开的赌场啊，就是
妈呀，
也算车祸现场吧。山尼若老师后来落网了，然后从监狱里出来瘦了大概能100来斤吧，感觉
哇，
哎呀，监狱风云，
就是游戏主播就是相关的一些奇怪的事情挺多的，
游戏人生、嗯、
啊，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死亡宣告，然后直播然后去打人去啊，
嗯，
对，然后那个卢本伟吧说谁把门关上，
克里斯嘛，
克里斯把门关上，
克里斯关下门，
对、
嗯、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也得下播了，
对
啊，截到这儿啊。一场酣畅淋漓的直播直到山尼若落网。
山尼若老师何德何能？
兄弟们
没有，
哎兄弟们、我怕醒过来就是一场梦，兄弟们。
我们最后就是大家每人可能再说一说，因为我觉得直播这个东西它已经存在了嘛，所以就是它肯定还是有它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嘛。嗯啊，就是大家怎么看？比如说，小梁，要不先说说呗？
行，我先说。
嗯，
中华文明五千年。岁月悠悠，不是跟精神病一样啊，就是因为最开始我看这大纲写楚门世界，我自己其实特别不认可啊，因为这个楚门世界，楚门是完全不在这个直播的语境中在生活的嘛，这可能说他身边的比如说朋友啊妻子啊什么的会动不动整一个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品牌的削土豆机特别好用这种的，但我其实觉得说楚门他是以完全自我的状态去生活的，从这个发散出来我就想直播这个事到底是不是跟自我之间，他首先直播肯定是完全不是纯粹自我的，至少是70%的非自我吧，因为他比如说有一些违禁词啊，这方面你有直播的目的，要不是要刷礼物，要不是要带货，要不然是要完成一个自我表达，就是你要有一个课题去输出一种观点，然后我就有想到，就是说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个写作者，是写小说写故事，然后想去拍东西，那这种情况下我算不算是自我的表达？其实也不是，因为写作首先你要了解到现在的读者们他们想看什么，当然可能不可能完全的说为了现在的读者去写作嘛，对不 对，你也做不到那样，你要真做成那样的话咱就双人小兵这一块了，那么就不用费那个劲了。写作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也要照顾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个小说写出来你到底是投人民文学还是投故事会，你对他有一个期许，但他其实并不是完全这个东西的客观形态，那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完全自我的？哎，你看看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直播首先是要面对直播间里的观众，
对，
写作你要面对你自己的读者，那生活中我们是完全真实吗？也不是，我们做这个职业的肯定是不能完全真实，因为你要对观众有义务，那其实大家在上班上学的过程中你也要面临领导啊，或者是说老师的期待，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楚门世界里，只不过我们做那个楚门我们是自知这样，但是以这个目标为前提去做选择了，我们要自己主动的投身于楚门的世界之中，并且接受世界的凝视了，然后我就觉得楚门是打开了门走出了直播间嘛，到世界外面去了。那你说我们有什么门去打开走到外面去呢？我也没有答案，是不是？你有时候面临到一个处境，说比如说我如果在生活中隔壁桌一个人忽然叭扔东西砸我眼睛了，
你说拜把子来了，
别您请您请您请，不好意思，我举例，
这也是一种直播啊。
我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很痛苦，很莫名其妙，但是因为我了解到他的原因，他的前情，他可能相对来说展现了一定程度的他的自我给我，就是说他在那个瞬间我是知道他是出于一个他的自我表达，他讲明明一个事儿，他甩东西扔到我脸上了，对吧？那我受到这个创伤我活该呀。不闹了，所以我就觉得嘛，我觉得说我从这录这期节目我觉得我要坚强起来。
好，
我要做一个眼皮像钢铁一般坚强男人，
你要做一个眼皮子硬的人。
对我觉得确实是可以开心一点，
是，
就是不用去那么审视说我到底是 怎么样的，我是在直播呀，我是在录播客啊，我是在演出啊，我是在写作呀，诸如此类的事情，因为命运的大手永远在你不知道的瞬间会扔一个东西到你脸上啊在那之前我就做自己就可以了。
好的，
对，我的心里话啊。
那个首先解释啊，楚门的世界是昨天我们对完大纲之后我就随手写了一下，我没想到写第一行了啊然后也没人调啊，就是为什么当时想这个是因为之前看过一个日本有一个综艺，他真的就是干了一个楚门的世界这样的事儿，他就没告诉那个人，就是说你只要坚持在镜头下活多长时间，我就能给你多少钱。然后第一季火了之后又骗他去第二季第三季，最后那个人他后边就不知道他那个东西是被随时播出来的。最后一季的时候是给他装在一个房子里，那个房子是假的，然后他在现场突然房子四壁坍塌，然后他面向观众，后来这个人就疯了。就是当楚门知道他是活在一个那样的世界里之后他就疯了。
明白了。
对，然后当时为什么写这个，其实就首先现在某一些直播跟楚门的世界是很像的，只不过目标对象不是人类是动物，很多动物园就是一个小熊猫，一个就是什么熊猫，一个老虎，就一整天就跟那块播，包括还会有一些直播间，坦率讲我觉得他们的主播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哦，
就甚至于你说像那个就是龙城太师赛，就其实他们在做的事儿以及他们以为他们在做的事儿跟最终呈现的事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然后所以当时我就把那条写上去了。
明白。
但是呢也没那么重要。对，然后如果是最后说还有一两句话的话，我真心希望大兵老师就是多播一点。啊，对，我现在看他直播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对，
通透通透。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在录一个播客。
对，其实
听我们听出来我们在玩抽象。
Okay, 高估自己了，高估自己了。
抽象可不那么好玩。
对，土提，你自己做直播带货，你有什么感触吗？想跟我们分享的。
首先就是大兵老师的直播的片段，我这两天也一直在刷，就是我越刷到他，我就越愧疚。愧疚的一点在于，我是学新闻出身的，就是我当时其实刚开始碰到大熊老师，他也是带我，就是和石岩老师一起是带我入脱口秀这一行的罪魁祸首。
嗯，
然后。
好好好我刚想说我也很愧疚你、
哎、不用了谁有一股啊
把你的话先说了对我当时其实有一些新闻理想的我当时新闻理想就是我特别、哦、尤其是我第一次离开新疆上大学之后我就发现大家对于新疆人的这种刻板印象是特别重的、
嗯、
我当时的新闻理想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人是什么样、
嗯、
我是带这种新闻理想去读的四年大学、
嗯、
然后遇到大熊老师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嗯、你当时就是不能说这么忽悠的他当时这么说的就说你看其实你讲脱口秀你也可以讲新疆、
嗯、
而且其实这是一种更幽默更轻快的方式、哦、向大家介绍新疆、
嗯、
我当时就觉得确实是这样我觉得那些你写一些鸡汤写一些严肃的东西不如轻快的、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嗯、
当然脱口秀更挣钱所以我就做了脱口秀演员、
嗯、
然后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以一个轻快的幽默的方式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人哎，真正的新疆哎来白来的、嗯、然后其实越到最后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偏离、
嗯、
但是很奇怪的是现在可能也兜兜转转命运还是带我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地方、
哦、
对所以觉得挺奇妙的一点就是我现在能以直播带货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些我新疆的特产之类的、
嗯、
但是在这条路上面尤其是经历双十一这种大战你会发现你离原来的那个初心其实是会背离的、
嗯、
你从一个我原来介绍很多我每一个介绍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库车大囊我的那个脚本写的是我要先介绍库车、
哦、
我在介绍这个大囊是物质文化遗产巴拉巴我要给大家讲很多的东西、
嗯、
知识去普及后面你们发现你没有这个闲空你得三二一上链接时间不等人、
哦、
你得赶紧、
嗯、
在这样的节奏当中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慢慢的远离了这种初心、
嗯、
然后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叫什么
播客
播客嘛
好
叫什么中年男人论坛会、
哎、
然后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节点就是我又跟一个公司解约了、
哦
啊、现在我其实算是自己独身就一个人在做直播带货这个事情、
嗯、
其实今天也是在找场地所以就迟到了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开端、
嗯、
所以以今天这个播客为起点就首先我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够不忘初心、
嗯、
维持原来的那种心思好好的去不管是把我的新疆产品还是新疆的人带到大家面前、
嗯、
然后其次呢也希望不管现场五十多位朋友能够好好的监督我谢谢大家
好
哎，这个情怀上的东西以后可以来我们播客说、啊、我们没有上链接这个压力、啊、
对我们可以聊聊库车、嗯、
对
聊聊大囊都可以
是
独库公路也很好
对对、
嗯、
来吧庄老师简短的总结一下
好、
嗯、
这个第一呢就是我会觉得刚才其实几位提到过给直播付费的用户、
嗯、
然后其实大家会有一个不太好的羞于表达的状态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这件事情并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做表达因为这个行业已经大到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忽视了、
嗯、
可能在2024年中国的直播行业的整个行业规模已经超过了游戏
哦，
就是在今年差不多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游戏那今天已经不会有人羞愧于说我在打游戏为了游戏付钱那直播可能也会是这样的、
okay.
第二一点就是刚才也有下面听友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叫陪伴
嗯，
其实你会发现如果大家看直播看了久之后你会发现你后来越来越多的直播在你的生活里给你承担的或者给你提供的价值更多的就是类似陪伴的价值的存在
明白
那在当下这个社会里这个人情的环境里能有一个跟你之间有比较多的沟通有比较好的表达有比较深的陪伴的情感当然他可能也有一定的金钱关系
嗯
的这种东西其实是蛮珍贵的
是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这样的方式其实能够满足你的所谓情绪价值的投射也没什么不好
嗯
对所以对当然我因为我是从业者所以我会就是以这个方式来说这件事情
对,
对
我觉得其实说的挺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大了，然后大家能找到，我不管是哪种形式，反正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啊，你开心的，我觉得就挺好，对吧？
对，
就像小梁说的，开心一点。行，那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啊，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各种直播间吧，多多支持土提，好不好？
好。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不开玩笑，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